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每一次和你分享好故事的英如，真的非常的高兴和你相聚在这个时刻。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英如都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想一想，其实生命里面生活当中有很多看似平凡的小事值得我们感谢。记得有一次参加教会小组，大家在分享这个礼拜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有些朋友呢，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有什么值得感谢的。我就说，不如为你还活着感恩吧。为着自己拥有生命，能够呼吸，能够看见，能够体会，能够感受，来感恩。因为没有一件事情的存在是理所当然。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呢，在他才30岁，对一般人来说，30岁的女性可能在职场发光发热，或者是忙碌的投入在婚姻家庭当中。可是呢，她却是这么样的不同，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孩，带着期待的心，一股冲劲，要出国做她最喜欢的宣教工作，却因为一场大病而濒临死亡。面对虚弱的身体，在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以至于他能够写了一本书，告诉大家：感谢主，我还是个邪星。这位笑着勇闯生命难关的女孩，就是吴伟平。今天呢，就为你邀请到了伟平来到节目当中，谈谈她的生命故事。无论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难关，相信当我们听完他的故事之后，会深深的赞叹，活着真好。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伟平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非常欢迎吴伟平。嗨，伟平，欢迎你。
Yeah，Hello， 呼呼，你这样介绍我，嗨，我想说要想一个什么热力四射的别开头。呼呼，大家好哦，我是吴伟平。
是不是很多人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哇，你好有那个戏剧演戏的细胞？
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胖胖的女生这样有点夸张。
就觉得你人很可爱啊，特别喜乐，就是开心果，是不是？嗯，
感谢主，我还是个谐星。
这个人生啊，喜乐真的很重要齁。在面对各样的困难啊、环境的时候，如果都可以保持那个正面、很开朗的心情，那种生活就是不一样。嗯，所以我想先请伟平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工作啦，还有你的生活。
嗯，其实呢，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学生辅导，我就是一个宗教人士，我在教会工作。
是，
但是呢，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是我常常可以接触非常多的学生，可以跟他们分享生命，陪伴他们长大，这是我最主要的工作，然后我也非常享受在其中。
其实你也去到很多的地方演讲，对不对？
因为这个曾经经历过一场很大的苦难，那这个故事呢，让我成为抗癌斗士，所以我现在就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去到校园，然后去到公司，更多的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永不放弃的一些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然后可以去鼓励许多人。就是现在这样的生活，我都会觉得我超感恩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做这样的事，当然我也没有想过我生了那么大的病。
是人生真的每一个时间点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自己所预料的，但是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谁晓得它会变成多大的祝福。那现在伟平，你常常去到校园里面演讲啊分享，你觉得当你不断的走进校园的时候，跟这些学生们接触，你自己的体会是怎么样？
第一个，我真的觉得我非常感恩，就是如果我还能够活着，我就要继续去分享爱的信息，要告诉他们你是很宝贵的，不要轻易放弃。很多时候我就看到这些孩子，我的里面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好喜欢他们，我也好期待他们可以更多活出他们的梦想，活出他们的价值。
是，刚才在伟平的分享中，你一直谈到说你喜欢去分享在你里面的感动，你里面的这份爱，谈一谈这份感动跟爱好不好？
我觉得生命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嘛，你在每个时刻，也许是一整天，你就会面对非常多的选择。那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决定，就是认识耶稣。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同班同学，那个时候我是班上第一名，然后他是第二名，然后我真的超感恩的，因为他家是开教会的啦，他就是牧师的孩子，在一年的寒假，他就约我去参加一个营会，一个冬令营。然后我记得在那个营会的里面呢，牧师就出来分享，他说有一位神爱你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好。在台下的我痛哭流涕，因为我的生活一向都是非常的努力，兢兢业业，一定要经营好的人际关系，不然就是要非常的拼功课，可是我又想要装作很强，所以我就把那些痛苦都往肚里吞，然后默默的努力耕耘，所以里面那个压力是我说不出来的，我也不敢说。可是就在那个晚上，当牧师这样讲的时候，我的里面好像就卸下那个大石头，原来我可以被爱，不是因为我的表现，而是因为有一位神，他本来就爱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我就举手，我就说，那我要邀请耶稣进入到我生命当中，成为我的救主。一直到了我上大学，我开始进到教会，一去我就觉得原来这里这么丰盛，就更多的想要更多的认识神，那就开始稳定的教会生活，然后圣经的装备，一直到现在。回想过来，我生了这场病，虽然我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真的很感恩，就是早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选择，以至于当我在面对这个灾难，这个疾病的时候，我常常知道我要怎么选，因为我知道那个最好的，我已经选过了，我可以继续选。
是是，要选就要选对的，
对，
要选上好的，要选择有智慧的，也要选择会让我们有盼望有力量的。不论是你刚才说到的生了那场病，那什么样的病呢，待会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走过这个心路历程，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我想可不可以从你的成长背景开始来谈，让我们多一点的来认识你。
其实小时候啊，因为可能我是长孙，就是在妈妈那边，然后可能长得又可爱圆圆的嘛，就是从小到大都胖胖圆圆的，然后就非常的就是受宠，然后小时候隐隐约约我就可以感觉到大家对我的期待跟期望，就会开始非常努力的想要讨长辈啊、家人啊、朋友的欢心，然后想要让同学都喜欢我，这样我才会有那种安全感跟满足。所以在国中的时候，我就是拼命经营我的人际关系，因为人缘好，所以我当选全校模范生，因为大家都投我，对，就成功了，
太厉害了，
就成功了。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就开始拼功课，我就是拼命的读书，然后每天放学都把老师教的今天教的全部复习完，这样我就不怕小考了。我都读了那个伟人的传记，我读拿破仑，他一天只睡三小时，所以睡眠其实不重要，我也要开始学习一天只睡三小时，就是你知道那种还没有认识，
真的很疯狂，
对，就会觉得说那个是成功人士的模范，所以我要学，我不断的就是我自己培养出来的，因为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疼我，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表现好，
好像才值得被疼爱，是不是？
对，或者是他们才会开心，因为我太爱他们了，我想要拿这些讨他们的欢心，对，或者是让自己是有价值的。可是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很少要求我，对，可是我自己就会觉得那我要做好，
那以前在家庭当中，亲子关系啦，你跟妹妹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跟爸爸是比较不熟，因为那时候他工作比较忙，小时候。但是我可以知道我爸爸，他可能跟我讲话的时候，真的可能就是会讲一些对我期待比较多的话，可能，哦，对，可能是这样。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回应他，我都可以很有自信的回应他，因为我都做得还不错。妈妈其实从小就把我跟妹妹当芭比娃娃，我们都被她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很可爱这样，然后常常会有姐妹装啊什么的。我的家还蛮算蛮单纯的嘛，就一个妹妹，家里四个人，然后其实我们的沟通也都是很直接而且很幽默的。
很幽默，所以你这么开朗，然后很喜欢搞笑谐星的感觉，跟爸爸妈妈或多或少有点关系吗？
对呀，可能是有一点，对。我觉得我的妈是天然呆啊，我怎么这样讲我妈妈？
就
是
小心让妈妈听到这集。
她常常就是会讲一些特别的词语，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好笑，一些台语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学。其实我的妈妈带我参加非常多的才艺课跟非常多的交友，到如今我可以有这么广泛的兴趣，然后这么容易跟人家交谈，我觉得是从小妈妈就常常带我出去社交，我就常常认识不同的小朋友，然后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是，
对，妈妈就是这样栽培我。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小时候其实真的蛮幸福的。
嗯，你真的是还蛮顺遂的齁，你很努力的要去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几乎其实你都可以达成它。在生病以前，是不是没有什么事情真的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挫折？
对啊，好像没有，反正就努力就好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挫折也是有那个挫折，那个挫折感在于就是我知道其实我没有那么棒，因为我不是天才啊，所以我常常是在一个害怕的里面。但是我的挫折感是我会隐藏起来，我不会让人家看见，但是我的里面是非常挫折的，因为我会觉得我这么努力了，但我考成绩还是这样。可是也许一般人看就会说已经很好啦什么的，那我的里面就会说开玩笑，我花多少时间读啊，结果我还是没有很会啊，我那只是不小心猜对等等的，我自己知道。
是是，所以你是属于那种比如说100分考了99分就会很懊恼一分去哪里的那种学生吗？
对啊，或者是说我那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只有这样，就不能更突破这样。对，
是是，
可是我达不到。
你会渴望完美吗？
对，
就是十全十美。
对，会渴望
十项全能，
但是我又不是，其实我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压力真的很大哦。
嗯，
是。所以在高中那个时候，当你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感动的落泪。
对，
真的是神的爱，不是我们透过我们的好行为去赚取，也不是透过我们的表现，好像我们才值得被爱。在家庭当中，爸爸妈妈那时候生意有一些影响，是不是？
是的，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更是让我把这个个性塑造起来，是因为爸爸那个时候他的生意失败，因为就是被朋友陷害，反正就需要去坐牢。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爸爸平常已经这么少跟我讲话了，常常也会希望我好，结果他自己这样，我的里面超怕的。但是那个害怕让我更加的就是我一定要很强，如果我不够强就会像他这样不行，我要非常努力，我要再更努力。所以这其实感恩的就是后来我有做那个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不然我不知道会走偏到哪里去，我可能疯了吧。
是，压力很大，然后又是长女。那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受洗啊？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考了转学考，因为我那时候本来念外文系，可是念到大二啊，我就越来越觉得，我觉得我想不出我未来耶。我也没有不喜欢英文，可是就是觉得好像我想不到我要干嘛。然后我就那时候就祷告，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去教会，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我想要转学考，那听说很难，但是我不打算补习，请你帮助我。那我就开始去收集资料，那我就开始读书，然后呢，没想到我就考上了。然后那时候我的里面就是真的是上帝帮助，我觉得太神奇了。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有机会进到转联会，那也当中有一个学姐，她其实现在是电台的主持人，她就介绍我到嘉音电台实习。然后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我要开始学习录音录制节目，然后我的主持人就开始，我要帮他录音嘛，我就一直听他在访问什么讲什么嘛，哇，我就开始大量的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大量的听到见证，我的里面就好渴慕哦，我就好想要认识神哦，我已经知道他了，我自己会祷告，而且他还祝福我，让我考上转学考可以考上这样。结果上帝就在这个时候让那个主持人问我说，维平啊，你受洗没有？那我就说还没啊，一定要受洗吗？很心虚的回答这样。他就说一定要啊，然后就跟我更多分享受洗的意义，就带我去他的教会然后受洗。所以这真的很奇妙哦，神超好的，他永远不会忘记你，对，他也知道你每一个需要，你讲不出来的他会帮你，他会帮你做梗，然后带领你走到他的美好的心意当中。
像你自己的个性是这样啊，你在认识上帝的过程中，你会不会也觉得上帝也蛮幽默的？
嗯，我常常会想象哦，就是好像在天堂有一个很大的摄影机，然后他们也会，天使会帮你打灯光 spotlight， 就是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啊，可能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以后我们上天堂了，在永恒的里面有那个就是所有的存档，上帝都记录你出糗的那一刻，然后或者是你不小心跌倒的那一刻，或是你恍然大悟的那一刻，对，我都会觉得爱我们的主他都记录下来，并且他没有要定罪或者是真的要嘲笑你，而是他很珍惜你生命当中的每个经历，然后他都与我们同在。就很像我后来生了一场病，神很幽默的陪伴我，对，他让我好像有一个很奇妙的能力，就是我会从一些很夸张然后很恐怖的一些事件当中我可以笑出来，我还是会不小心就笑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给我的幽默感。
是，而且我觉得神也很奇妙，他让你在生病之前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你的生活非常的充实跟丰富。诶，你刚才说你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进到这个广播电台开始实习嘛，嗯，你就开始在接触录音了，之后呢大学毕业好像其实你的工作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对不对？
是啊是啊，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我还加入了剧团，是外面的那种小剧场，所以我还演出，然后也受过正规的演员训练，所以就其实在我的里面好像就是我可以非常多，这就是妈妈祝福我的嘛，我可以很快去吸收很多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在当中就是非常的享受。那个时候其实大学毕业很期待自己能够真的去成为一个商场女强人之类的，可是那一年我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我觉得超扯的。但是那一年我就有时间在教会然后受装备，并且参加很多的短宣队，就是可以去外面服侍啊，带小朋友啊，你要去想教案啊，我都觉得超充实好玩的。那后来终于找到工作了，我那一份工作呢就是在出版社彩虹儿童，然后在那个出版社里面我结交到一群非常好的朋友好姐妹们，那我们就会一起研发关于要给教会使用的教案，可能暑期教案，然后或者是什么音乐剧，然后我就要在里面编舞，然后自己拍那个教学影片，做科学实验，我还在那边切无锅鱼。我觉得在那个工作当中短短的一年我学超多东西的，我还到处去采访全台湾哦，这样去采访花莲的教会啊等等的，我真的觉得上帝怎么这么好，他给我好多的经历。这份工作结束之后，那时候我就会很想说，我想要就是到处去讲故事，我要去学开车，这样我就可以开故事车到处走。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书店工作，开始学习就是在看更多的书，然后去想说，诶，那如果我要去跟小朋友分享，我要怎么分享？对，就是会有很多就是天马行空的想法。那没想到后来上帝居然这样带领我，我回到了教会工作，我是当香柏牧区老人区的干事。 我也是非常多的学习，是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去服侍长辈，怎么样跟他们沟通，不要跟他们争，都让他们然后我就非常的被疼爱，
尊容他们，
对对对，就是尊容他们，然后爱他们，然后听他们说，然后了解他们的需要。哇，那一年我觉得我超被爱的，就是因为很多长辈都很疼我，然后常常拿很多东西给我吃，然后那一年我特别圆圆上加圆。
所以我觉得你好享受你的工作，你好享受上帝所给你的这些环境，给你的机会，尽情的去探索，尽情的去发挥跟成长，然后更多的体会跟经历。有没有人说你真的是像那个尽量电池，浑身是劲？
没错，就是那个在那边一天到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
那你那时候在教会工作忙碌到你几点要出门啊？几点的时候才会回到家？
其实我觉得还就是高中时候那个魔咒，讲魔咒，我现在终于破除它，就是拿破仑的事情。我觉得只能睡三小时嘛，这个信念一直影响我，所以其实我不用很多睡觉，我又非常早起，我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而且那时候因为有带社团，我可能七点就要出门，因为我八点要到校，而且我是骑脚踏车。从大同区骑到大安区大概要30分钟，我就是非常喜欢骑脚踏车的一个人，因为在脚踏车的路程当中是我一天最安静的时刻，我可以享受晨光，我可以享受微风，然后我可以享受跟自己跟神在一起，然后晚上可能跟学生一对一，然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会找同事去吃个宵夜。哇，忙碌一天嘛，想要跟自己人谈一谈今天所有的状况，可能到家是12点，对，就常常这样子，对啊。可是心里面真的很快乐，我觉得我非常享受跟满足，我在教会工作真的是我的梦想之路。
是，而且你本身就很喜欢接触人群，对不对？你的工作就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人，而且家人好像也不太反对你做这些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就说很奇妙啊，我的家就是给我很大的空间。
所以是不是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自己这个尽量电池的电会耗尽？
对啊，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说这个疾病真的让我吓了一大跳。对，吓到就是我一瞬间还真的不晓得就是要怎么样面对它。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伟平遇见了他人生最大的这个难题，血癌，他怎么样喜乐的去面对它呢？在聆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吴伟平的生命故事。 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吴伟平的生命故事。我觉得人生充满了惊奇，在于说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时刻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重点就是说，当这个惊奇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定义它，跟看待它。伟平在你的人生里面遇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事，就是你生了那场病，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对呀、啊，想当年我正兴冲冲的，我那时候八月正要去肯雅的就是贫民窟，我要去那边短宣，要去那边陪伴那些小黑豆，那些小黑人，跟他们一起唱诗歌啊，然后用英文讲圣经故事。所以我六月的时候其实兴冲冲，我不断在练习英文，我知道我可以去，而且我要带队，我超兴奋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毕业季嘛，然后又刚带大学生去泛舟回来，我整个就觉得哇，我好快乐哦，好好玩哦，又是一个新的突破要开始了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奇怪，怎么全身酸痛，我的背啊，就是尤其是在那个就上背，就是我的背部的部分就一直在酸痛。
你说比较靠近肩膀那个地方？
对对对，肩胛骨应该这样讲、
肩胛骨
那边。我就觉得啊，玩太凶了，休息一觉就好。哎，吴伟平撞了跟牛一样，有什么事情？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不以为意，只是就因为酸痛所以都睡不太好。然后就想说应该要去看个医生这样，我就去看医生，酸痛没有好。没想到几天后我开始发烧，那时候是五月底，断断陆陆续续的发烧，然后爸爸妈妈都有点生气，然后我就说有啦，我有去看医生啊，我有去诊所看了啊，吃药也吃不好啊，不然呢这样。然后一直在有一个六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是为着暑假所有的短宣队来祷告。可是因为那天我又在发烧，觉得自己很闹，我超气的，因为我觉得都要出门了，那我现在在这里这个样子，我都去坐最后一排，窝在边边，跟上帝祷告说，主啊，那个要出发了，我怎么这个样子，对不起，我没有照顾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他怎么了，请你帮助我。然后那时候上帝就给我一个很奇妙的念头，他就告诉我说，不要担心，我要给你一套新的军装这样。然后我心就想说，哦，新的军装，我里面有战斗魂嘛，嘟嘟嘟嘟嘟嘟嘟，就马上加满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哇、哦，太酷炫了。但是隔天因为持续在发烧，爸爸妈妈就说我们去急诊，就把我抓去台大急诊。一急诊啊，一抽血就发现血球都破了。医生就说，所以我们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就做骨髓穿刺，就是从我们的腰骨，就是脊椎的部分，但是是靠近腰的地方，那边是有一个主要的造血的地方，然后就要从那边的骨头里面抽血来检验。隔天他们就来告诉我说，吴小姐，很抱歉，我们必须要告诉你，你得了急性淋巴型白血病，就是血癌。得了血癌耶！我那时候躺在那边，然后头发超乱的啊，因为已经发烧很多天，然后哇，我觉得我的脑袋好多问号，我就血癌， 血癌，就是如果有看过那个小小兵的电影，有没有？就是很多小小兵在那边血癌、血癌、血癌、血癌。因为我真的对血癌就是那是什么啊？到底有多难？还是我现在会像那个就是电视里面那些癌症的病人，我会开始掉头发，到底会怎么样呢？然后里面又开始有一些想法，就是小组长模式，有没有？因为我在教会啊，在学校辅导学生，然后那个模式自动开启。神是医治的神，那有什么好怕的呢？只要依靠他就能度过，什么就是脑子就是这一大堆这些，然后之后就是一片空白跟很多的问号，
感觉就是跟自己距离很遥远啊。以前的你就是个健康宝宝，感觉自己这辈子不可能跟癌症扯上边的，对你来说是一个震撼，但对你的家人来说是不是也是？
对所有人都是，因为每天都蹦蹦跳跳的维冰姐他得了血癌耶，哈，这样的感觉。
是，所以当你一知道之后，就马上一连串的治疗了。
先化疗，然后因为在化验之后发现我是因为有一对染色体，肺尘染色体它突变，所以才引发我的血癌。之后就进行骨髓移植，那因为是急性的嘛，所以马上就要开始化疗。骨髓移植完，其实我的身体是没有抗体的，它需要慢慢的长回来。过程的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病毒，它会逛我的全身，那是一个自体病毒，医生只能用药物去抑制它，但是就是一直等我的免疫力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免疫力是很低的，然后这个病毒就开始逛我的全身，这样把我的眼睛刮花啦，然后就是让我一直拉肚子啦，然后逛我的肺啊，让我吸不到气。更夸张的是有一天他逛我的脑。那怎么发现的呢？其实那个时候是我每天都在叫头痛，医生抽脑脊髓液就发现，哎呀，原来这个病毒它跑到脑子里了，所以就赶快又疯狂的打药，这样好，那终于没事了。可是几天后我开始一直叫头痛，医生都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的脑脊髓液漏出来，因为那时候我的血小板没有长好，所以那个针孔打针的针孔哦，不是很粗哦，就很纤细，它居然漏水，所以我们的脑在我们的脑壳里面有那个脑脊髓液保护它嘛，然后结果那个脑脊髓液漏出来，所以我的脑啊就没有那个水保护，就在我的脑壳里面撞来撞去。
哇，光是想象就很恐怖耶。
对，然后就出血，然后压迫到我的脑，所以我才会一天到晚头痛，甚至最后昏迷。医生就为我做紧急的手术，然后我才活下来。那个晚上非常的危急，因为就是不开刀就是植物人，开刀可能会死。我的爸爸非常的痛苦，他需要签同意书嘛。那个晚上整个教会的人都在为我祷告，大家都非常的焦急。那时候爸爸其实也有想，是不是让我躺着就好了，不要再挨刀了，
就是不要再让你受折磨了。
对，但是那时候牧者陪伴我的爸爸祷告之后，他决定要把我交在上帝的手中，给我这个机会。感谢主，我活下来了。只是我醒来的时候也瘫痪了，因为可能伤到脑神经。那个时候医生他们是很谢谢我的，他们就会对我说，伟平，谢谢你是我们的教科书。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因为我这样的案例在他们的课本上有写，可是在临床上从来没有遇过，所以他说谢谢我是他们的教科书。我就觉得很有趣也很幽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对医学有贡献所以我感谢主，我是他们的教科书。
是，真的是让你走过这一遭这么这么特别神奇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你那时候在医院当中被折磨了多久啊？
大概断断续续是两年，两年。然后因为我的住院时间都非常的长，刚刚讲的那个巨细胞病毒，它也早就已经让我的肺纤维化了三分之一了。每天都戴氧气罩，因为我睡到一半就会吸不到气，然后醒过来。那个时候有一个晚上，我觉得我差不多要死了，很深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哭，那个半夜我就一直哭，也不能哭太大力，就是会吸不到气。那我也不想叫睡在旁边的妹妹，叫她有什么用，她也不能帮我呼吸。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主啊，如果我要死了，我知道我去哪，我去你那边，我不怕，没有关系，但是我舍不得啊。我脑海里面就想到我的家人， 然后想到哦，我的牧者，我的学生，然后我好多想做的事，我想说我还没看我妹结婚，然后是不是很多事情，然后就很像那个人生跑马灯在你的脑海里一幕一幕的先给自己看，这样我就一直流泪。然后我就跟上帝说，如果可以，可不可以让我继续呼吸。我真的很感谢神，是那天我不晓得为什么睡着了，隔天早上起来我睁开眼睛发现我还在地球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一定会活下来。几天后发现那个喘不过气的原因，其实那时候医生快要把我气切了，那是非常麻烦，很难复原。气切就是要把我们的喉咙割开，然后用机器呼吸，这样就没想到那个原因竟然只是我的身体太酸，打太多药了，所以我的身体把肾脏把那个碱都排出去，结果我的解药是吞小苏打。有没有很好笑？我一餐吞个12颗，我三天后就吸得到气，氧气罩拿掉。我就更多的确定一件事，就是我既然活下来了，我就要更多的分享耶稣，因为神超好的，只要依靠他，信靠他，他会带领我们。
是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奇妙，上帝后来使用了小苏打粉把自己救回来。
对啊，所以我就说其实神很幽默，有没有，就是其实他没什么病哦，也没什么病毒，你只是太酸，请你吞小苏打。对，
我觉得现在在讲这一段呢真的好感动哦，真的好感动，我都不由自主的落泪了。从那个时候住院一直到出院一直到现在过几年了，
大概2013年比较稳定，对，所以到现在三年多，还花了一些时间复健。你看我现在今天走路来的，有没有？我自己蹦蹦跳跳来的。那其实那个时候
不容易耶，
那个脑部开刀让我瘫痪，其实我花了一些时间。对，
是因为那时候在跟这个血癌的病魔抗战呢，还有包括说他后面的一些的并发症，你在面对他，像眼睛也遇到了一些状况嘛，对不对？
嗯，
那其实不止如此，包括你的肠胃啦，在各方面啦，
对，
甚至是我想对女性来说，这个冲击非常大的就是卵巢。
对，因为要做骨髓移植需要做放射线的治疗，这个是照在我们的子宫的卵巢的位置。在做这个放射线治疗之前，医生问我说要不要你就是把你的卵子取出来做冷冻，以后如果结婚那还是可以生个孩子。结果没想到一去检查，我从那个妇产科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样面对，是因为是我爸爸陪我去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医生告诉我说已经没有卵子了，已经纤维化了。哇，然后我的里面真的就是我看着那个陌生人医生，我不认识他，然后我的里面就是真的一片空白耶。我觉得这个事实比告诉我说你得了血癌还要恐怖10000倍以上。
是，
对啊，因为我很喜欢小孩，然后我也渴望婚姻，然后我就觉得完了，这怎么办，一片空白。然后出来又看到我爸，哇，我觉得我那时候忍攻到了一个极致，就是我觉得我要疯了。我觉得那一瞬间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在我爸爸面前哭，因为我不想让他担心，可是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真的是那个时候花了一些时间去调试自己的心情，
这真的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你那时候没有崩溃？
就是我是因为我、就是、
很想疯狂的感觉，
但是就是我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是我因为我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觉得我哭我大叫我生气有什么用，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了。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很奇怪，我觉得那个崩溃我没有很什么很疯狂的崩溃，但是就是那种好怪哦，怎么这件事情真的就发生在我身上了，怎么会来不及取卵子呢，什么反正就是很复杂，然后也不知道怎么面对神，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跟神讲这件事情的状态。然后医生看到我也是 想要表达，就是其实我有点难过这样，甚至有点想要说你应该早就让我，就是化疗第一天就应该要让我，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不要这样，因为这个每个人就是都是不一样的，也许也会因为我这样子，以后你都会让这些要化疗的病人，如果他单身未婚，你会先做这件事。
那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神啊，你怎么这样对我？像我在听你分享的时候，你一直说神超好的，但是当你在面对那个没有办法再怀孕的这个过程，你怎么样真的走出来，以至于你还可以说神啊，你真的超好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医生就跟我讲说，哎呦，你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其实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超讨厌的，因为我就讲说什么叫做留着青山在，他想要安慰我，只是我就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就是没柴没柴没柴这样，对，然后就是心里面就是很生气，但是又想说可是他是在安慰我啦，好啦，这样有一阵子都没有办法跟天父爸爸说话，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发生了，这样就让我来不及，也是在很多的晚上想到了就哭，因为那个气到就是很无言这样，慢慢的慢慢的，好像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感觉到就是其实神的爱没有离开，绝对不会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选择的时刻嘛，因为你真的就是好像这一路血癌的过程，你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去选择，去选择，我们可以发脾气，我们可以沮丧，我们可以生气，好，那你要气多久，你要生气多久，让你生命的不是神，疾病不是上帝创造的，那是因为罪的缘故，我觉得这些真理都是很真实并且确定在我脑海里，好，理智知道了，情感怎么过去，求神帮助。所以那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在流泪里面的祷告，然后求神告诉我说，那你告诉我该怎么想，我都是觉得很讨厌，然后在这过程的里面，我觉得好像上帝用他的爱更多的充满我，然后鼓励我，我就开始去带儿童事工，然后教会里面我就开始带小朋友，很疗愈很可爱，当我在面对自己最软弱最脆弱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力量，这就让我更多的就是感受到一件事，就是不要害怕面对我们的软弱，因为圣经上面有讲嘛，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何时软弱何时刚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要单单夸我们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觉得我很感恩的就是这些很机车的事都让我很真实的去经历神，并且有力量再次选择，我真的可以选择埋怨神啊，就走啊，就不要相信，可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因为他对我太好，我只要数算恩典我根本走不了，我用理智去看，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的，我要相信他，相信他到底，我知道不会只是这样，那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一样咯，活在当下，这是我每一天的选择嘛，那我要继续，我不要放弃。
是，我想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亲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他的善美，真的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你要去品尝它，去经历它，会知道神所给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他是要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让我们在幕后有指望，在困难当中，在患难的里面我们有指望。刚才你说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开始去带儿童，
对啊，
你照顾很多的小孩，不只是儿童，你后来也去到了校园，你去到好多的学校去带领他们，在教会里面你也带领了好多的年轻人。我在想，或许在肉身的孩子上面，世人的眼中似乎这个几率好像微乎其微，上帝他是全能的，所以他有神迹奇事可以发生，但是当你带领这么多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看见说，或许肉身的在世人眼中看来微乎其微，可是没有想到在属灵上面的孩子是这么丰盛。
是啊，现在在教会已经带了国中小组，这真的就是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可以带领这些孩子们， 不管是国中或是我在开拓的时候，我是去到一些高职的社团去开桌游社，跟这些学生相处，我里面都充满盼望，我的心就是会很想要祝福下一个世代。那也许在我的肉身，我觉得这太未知了，我不晓得怎么办或是怎么样想这件事是一个大问号，但是我知道我的心里面也有很多惊叹号，就是我赞叹惊奇上帝创造这些美好的弟弟妹妹们，这些孩子们，我就会很期待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挖宝，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好，我会想要为他们努力，然后陪着他们，然后告诉他们生命的美好，
是建造他们的生命，也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们的祝福，这是一个互惠的一个过程和良性的循环。那我在想，伟平，我还记得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分享哦，以前的你啊，就是非常的冲，非常的认真，现在也是，但是你觉得以前的那个冲冲冲跟现在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真的就是要依靠神，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那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口语传播系，其实演讲、辩论、说服、沟通，我其实还蛮在行的。然后我也会很没有感觉的去冲啊，去跑啊。在大病一场之后，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靠着自己耶。那以前我可能会觉得生病的人很软弱，我就会觉得有什么好挨的，感冒为什么不可以服侍什么，我就会这样，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痛嘛。现在我到处去分享，就会有很多人跟我说你好勇敢哦，哎，我的病跟你比不算什么，我都会告诉他们说不要这样讲，因为我们每个人经历的都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现在就更有那个同理心，然后我也会知道说慢慢来。对，以前我可能会很急着想要怎么样来说服他，但是上帝有跟我讲，他没有要把我这些能力拿走，这些能力是好的，只是他需要分别为圣，给神来使用，而不是好像哇我很会讲哦，我很会做讲。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到底是你自己想做还是上帝叫你去做的。对，当然我们也不要有把这个当借口然后什么都不做，但对我而言啊，我这个很爱冲的人可能就是这有一定要你吗？非你不可吗？好像没有，或是一定要现在吗？这样
真的每个人要学的功课就是不一样。这个好像是强迫你要学习什么叫做慢下来，学习等候上帝的时间，还有他的工作啊等等的。我想是不是还有一种学习，就是接受别人对你的帮助。
真的，我超不喜欢别人帮我的，我就会觉得哈，不用啊，麻烦人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恩典就是白白得来啊，因为我白白得来，以至于我相信在不同的面向我可以白白舍去。现在觉得让别人帮我也很好啊，对啊，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多的交流，而且我可以领受这个爱，我觉得很宝贵。
是是，把它当作一份爱的礼物。而我也知道说这场病也带给你和你的家人有不一样的影响跟改变。
以前我都跑来跑去嘛，很忙啊，我都是以事业为重，我超喜欢跟学生在一起的，可是真的就是很惭愧，我很少跟家人相处，他们看到我就是早上嗨跟晚上很晚回家，这样偶尔看一下他们就要去睡觉，因为我都太晚了。可是在这场疾病的里面，我是看到我的爸爸，他就是煮了一手好菜，然后就照顾我，然后他就都会陪伴我，非常的爱我，也为我祷告。那我的妈妈她还在工作，非常的辛苦，是在饭店然后做清洁员，所以她是服务业要排班，可她常常就是来医院帮我按摩，因为我手脚都很麻，对，身体会很酸痛这样。那我的妹妹更是，就是我们变得感情就特好，她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他陪我度过非常多难受难过的时候，而且他还帮我拍很多好笑的影片跟照片。
有，我有看到在网络上面
对
很多哭手。
对啊，就是很幽默，这就可能就是我们家的人的幽默吧。所以护理师常常看我们一家就会说，你们为什么在那边嘻嘻哈哈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说因为一直哭很累啊，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一直玩这样。然后在这个病之后呢，我觉得我有更认识我的爸爸妈妈，我也更觉得我要好好的陪伴他们。一开始我出院然后回到家开始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摩擦的，因为他们就会很担心我，然后我爸就会限制我东限制我西， 那我去哪边都要陪我，我都要疯了。我想说我都三十几岁，最好你都一直要到处跟我去，
很像那个保镖看护。
对啊，然后我妈妈就是她要帮我做所有的家事，我里面也会觉得说可以让我自己来，就不断的需要跟他们沟通，那又要去知道说他们真的只是爱我，不是因为要控制我。可是我那时候就会很有点痛苦，说真的，对，
是
就会一直想要回到可以一个人，因为我会觉得很奇怪，我不是婴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也教导我，让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去沟通，学习去爱他们跟回应他们的爱。不是很不耐烦的骂他们这样。对、
嗯、这个住院的时候有住院的功课，出院的时候有出院的功课、哦嗯、可是我觉得无论如何，愿我们用一颗很喜乐的心来面对。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快到尾声，是不是能够邀请伟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或者是用一节你很喜欢的圣经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我觉得读圣经就是那些话，当你现在读你什么没感觉，可是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跳出来会鼓励你。那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坚定的心智依靠神的，然后呢，神就要保守我们十分平安。我感谢主保守我十分平安，虽然说我遇到了很多很恐怖然后很突如其来的病症，但是他保守我十分平安。那个十分是我的心，我的身体，甚至是我爱的人，我们都十分平安。神没有要我们假装好像都很好，我都没有哭，我都很勇敢。没有啊，我哭很多、哦、大家，我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偷哭，我也曾经就不想跟神讲话，讲不出来，不能祷告。但是最终我知道我有一个选择，我会选择他，我要信靠他。也许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正在遇到一些你觉得很问号很讨厌的事情，我要鼓励你，就是选择让这个问号存在，继续选择神。有一天你会发现问号会变成惊叹号，是一个惊喜，是一个礼物。
是是，我知道你在养病的那段期间你还写了一本书。
对，感谢主，我还是一个谐星。这一本书呢，其实是写的我的所有生命的历程。然后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常常边写边笑，也边写边哭。边写边哭不是觉得自己很可怜，而是我超感谢神的，关关难过关关过，我活下来了。相信这本书不只是帮助病友，我相信是可以帮助每一个人，你可以知道那个永不放弃的力量是从上帝来的。
是，那这么喜欢跟人分享的伟平，我知道你有新的节目要开始了，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节目呢，就是叫做《当我们约在一起》。然后这个时段呢，虽然是一个很不好听的时段，因为是星期六的凌晨两点到三点，但是我们都会依化，那我们会有一个粉丝团，大家可以去连结收听。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家长不喜欢孩子那么晚睡，但没关系。
是是，嗯，今天云彩飞扬真的非常开心，吴伟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伟平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我是英如，非常感谢吴伟平在云彩飞扬节目中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同见证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在今天的访谈过程中，不断地听到伟平说上帝超好的，纵使遇到这么多可怕又痛苦的事，我依然不能不选择相信他。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有人用好多个小蜡烛排成了十字架，当我仔细看着这些小蜡烛的时候啊，我发现有的蜡烛呢烧得好旺盛，有的呢像是风中残烛，当一阵风吹过来就让它快要熄灭了。可是呢，这每一个蜡烛都在努力地燃烧自己，发出光芒，让这个十字架可以完美地呈现。 我觉得这些蜡烛就好比不同的生命。有的人似乎生来就很强壮，很聪明，很有能力，光环很多。有的人似乎很平凡，有的人似乎很脆弱，有许多病痛或者苦难很多。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生命一样很有价值，都很有功用，而且呢，要透过他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边说到压伤的芦苇，指的呢就是被人生际遇打击破碎的生命。面对一株压伤的植物，人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拔掉它，种植新的，因为这比较容易。但是呢，上帝却不是这样，他不会说我放弃你了，情况太糟糕了，或者告诉你我无能为力，我没有耐心关照你。上帝他乃是要医治，要施肥，要照料，好让这个生命呢恢复它应有的功能，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可以生养众多。上帝呢，他也不会用指头掐熄那个将灭的火苗，反倒是要把他的生命气息吹向他，让将残的灯火再度的变为熊熊的烈火。亲爱的朋友，上帝爱你，愿我们信靠他，将生命将未来交托给他，选择着上好的福分。无论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都一定有他最好最稳妥的安排。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吴伟平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如果你在听完故事以后很感动，希望多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路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吴伟平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英是英文的英，如果的如。最后感谢浇灌的原子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在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的慈爱和恩典，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